啊，也谢谢陈斌姊妹给我们选的这么好的诗歌，我们真的是要常常看见耶稣基督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我们要感谢主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服事加油站。那我们今天服事加油站呢，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撒母耳记的这些选讲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，叫做以利的神学。那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先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感恩，我们向你赞美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何等的眷顾我们，何等的施恩给我们。你把撒母耳记上下这两卷宝贵的书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在其中得很多的恩典，得很多的真理和很多的光亮。我们特别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以利啊，这一位真的是士师啊，他身上发生的事情，还有他的神学，我们在其中要学习的这些真理的教训，还有在其中看见你的恩典，我们恭敬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主你亲自的施恩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，祝福我们，求主你使我们每一个听的弟兄姊妹都在你面前，我们得着你向我们所说的话，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感谢主哈，我们今天是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撒母耳记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，叫做以利的神学哈。我们知道，其实在撒母耳记第一章、第二章，那有重要的人物都开始悉数登场，包括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啊，他的父亲以利加拿，然后呢，还有呢，就是我们说这个以利哈，他也登场。那么以利呢，我们其实去看圣经，我们就知道说他其实也是一位士师啊，因为在士师记里面有12位士师，那么在撒母耳记上，那么又讲到有两位士师，一位就是以利，还有一位就是撒母耳。那撒母耳之后就没有士师了，因为就进入亡国时代。那如果我们去做对比的话，我们其实比较公允的去讲，就是这个老以利呢，他是撒母耳的启蒙老师，是上帝让他做启蒙的。但是呢，在所有这些士师当中，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很平庸，甚至可能可以说是最平庸的士师。那么在以利身上，我们要去看一看他为什么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他的神学特征有哪些，给我们有哪些借鉴和提醒。然后今天的我们呢，我们该怎么样去与主同工？我们胜过老以利，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。那我今天呢，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。那第一点呢，就是我们来看一看，我说我们去看这个最平庸的士师，就是我们刚才讲了，其实我们去看这个以利的话，他其实是在所有的士师当中，他是第13位士师，但是他几乎没有什么事迹可陈。然后我们看到士师记里面会讲到，有些士师做士师多少年，国中太平多少年，在以利身上没有这样的话。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有个大力士参孙，那圣经里面也没有说他使国中太平多少年，但参孙也做了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，但是以利呢，好像就是因循守旧，然后一路这个事情就做过来。所以我们说在以利身上，我们其实要有很多的思考，因为圣经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话它都不是突然的，我们要在其中去看看主给我们的提醒。那我们去看，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，我们去看这个以利，我在这里放了一节经文，就是到第4章的时候，以利就退场了，就是他的两个儿子，那抬着约柜不敬畏上帝，结果约柜被抢，以利呢，他也身体沉重，年纪老迈，然后他就死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里面就有一节经文就讲到18节，说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，就是我们刚才说，没有说他是一个使国中太平，也没有任何的评价，也没有什么特别高光的事件。那所以我们说，为什么以利是这样？你去看以利的话，你会发现以利他身上所展现的神学的样式，他对真理的展现真的很像温吞水，很像温吞水。所以我们说以利他为什么成为一个最平庸的士师，跟他的温吞水神学有很大的关系。就是你去看以利，如果我们去看圣经上面记载的，以利他一直在服侍，但是他的服侍其实一直是不冷不热的。以利这个人呢，他没有什么太大的脾气，连他的两个儿子得罪上帝，他也没有严厉的批评，他好像也是温温吞吞的跟两个儿子说，你们这样做不行，你们这样做不行，然后就没有下文了，就没有后话了。所以他一直没有脾气，他也一直没有激情。 所以真的是温吞水，就像我们看到这个在启示录里面，上帝对七个教会讲话，最后一个教会就是老底嘉教会。那么上帝责备老底嘉教会的时候说，你们不冷也不热，好像温水一样，我巴不得把你们从口里面吐出来，我巴不得你们或冷或热。那你去看以利他的一生，他真的是很温吞水的。那我们说这个其实就给我们一个提醒，就是为什么这个以利他会像温吞水一样。其实我们仔细去读圣经，我们仔细去思考的时候，其实在圣经当中，它其实给我们是有答案的。就是我们啊，真的是去看一个人，他去靠近耶稣，一个人去靠近基督，一个人去寻求主，这个时候他才会怎么样子呢？他才会有热心。如果一个人不去靠近上帝的话，那么他是不可能在上帝面前真的是有这样的热心的。所以我们真的去思想，我们去对照这些的时候，这里面就给我们很深的提醒，很深的思考。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就鼓励大家，我们真的是要记得，我们真的是要去明白。那在这里的话，我们就想起来，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也分享过，分享过什么呢？就是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讲到，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，曾经在以马忤斯路上有两个门徒，其实他们是挺灰心的。然后，但是呢，主耶稣就就近他们，跟他们同行，跟他们讲解圣经。然后到后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们其实已经到了晚上，跟主耶稣一起吃了晚饭。吃完晚饭以后，主耶稣就突然就不见了，但是他们呢就非常大发热心，一定要跑到耶路撒冷去告诉众门徒说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亲身跟我们去显现了。所以你去看，那么在那段经文当中，这两个门徒就说，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，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去看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那么我们心怎么变成火热？就是你要靠近基督，与主同行，你的心就会变为火热。所以这个老以利他很大的一个问题，他为什么变成温吞水？他跟主的亲近一定是很不够的，他与主的同行一定是很不够的，而他经常可能用他的经验解圣经，而不是让耶稣基督，而不是让圣灵来引导他。所以他有些经文他是熟悉的，但是他却没有力量。唯有我们靠近基督，与主同行，听他解经，我们才有为福音里面出现的那种大发热心。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说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，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，我要干什么呢？我要为自己的热心祷告，我要求主保守我的热心。就像我们在同工学习当中经常提醒弟兄姊妹，热心能够让我们做的工，它可以事半功倍。一个有热心的人做一个事情，和一个没有热心的人做事情，它的效果完全不一样。但热心从哪里来？热心从上帝那里来，热心从与主耶稣基督同行那里来。所以我们要常常为自己的热心祷告，常常求主耶稣与我们同行，就像他跟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同行一样。门徒并不是他们啊，好像有意识，而是主耶稣特意来到他们当中。我们也要求主特意经常来到我身边带领我，而且求主引导我，让我警惕远离像老以利这样的温吞水神学。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，我们从老以利身上，他为什么是一个最平庸的牧师，这个士师，因为他的神学是温吞水神学，他不是热心神学。只要他有热心，他就不是这个样子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我们再去看，就是这个老以利呢，他做工，他是有做工的，但是你会发现他好像没什么力量，他做什么都在做，但是没什么力量。所以我说他有一个乏力神学，而不是动力神学。为什么人会乏力而不是有动力呢？我们说，我们真的仔细去看，仔细去思想的时候，你去看以利他会服侍人的。比如说当哈拿在神的殿里面祷告，然后倾心吐意很艰难，然后以利一开始就误会哈拿，说哎，你不能喝酒。然后哈拿说不是不是，我心里太苦。然后以利这个时候说啊，愿耶和华允准你所求的。他会安慰哈拿，但是他不会给哈拿任何的激励，他不会说你放心，你祷告以后上帝听你祷告，你一定你所求的上帝会给你超过你所求所想，他不会说这些话。所以他只会服侍人，他能安慰人，就像我们前面说了，他一直在服侍，但是他不冷不热，他能安慰人，但他不能激励人，他不能给人确据。为什么他不能给人确据？弟兄姊妹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就想起使徒保罗讲的这节经文，就是在腓立比书4章13节，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。一个人靠主的恩典，他越是靠主的恩典， 他就越充满力量，因为恩典不在乎我人好不好，只在乎施恩的上帝，而上帝会大发热心，所以我越是靠主的恩典，我就越充满力量，然后我这个人充满力量，我就会温柔，我就会有确据，我就能够用温柔的心给别人激励，给别人确据。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靠主的恩典的人他会很温柔，不靠主恩典的人他会很软弱，软弱和温柔不是一回事。但是当我们靠主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充满力量，充满温柔，充满确据的时候，真的也像保罗一样，他可以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，在最艰难的时候，他可以唱诗祷告赞美上帝，那种确据，那种动力强得不得了，和以利的这种乏力神学很不一样。为什么他这样的乏力？我们相信一个原因，他不是很靠恩典，他有不少时候在靠自己的功劳，他在靠自己的努力。一个人一但落入到这种光景里面的时候，他一定乏力。只有恩典能让我们充满动力，只有恩典能够让我们充满热心，只有恩典让我们有确据，只有恩典让我们能够温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里面我们从以利身上我们要得到一个提醒。提醒是什么呢？就是恩典会使我们温柔有力，因为主耶稣说我的内心柔和谦卑，你们要效法我。所以温柔是好的，温柔是和有力联系在一起的。但是当我们靠自己功劳的时候，功劳会导致一个结果，是乏力软弱。我们刚才讲了，软弱和温柔不是一回事。当你在上帝面前有信心，当你去仰望上帝的恩典的时候，你会特别的温柔，因为你依靠上帝，你会谦卑在主的面前，但是这种温柔充满了力量。但是当你想靠自己的功劳，当你想立自己的义，你就会乏力，你就会软弱。在以利身上你会看到他一直在做工，但是他做什么都是温吞水，做什么都缺乏力量。那么我们说他对恩典的依靠不够，而我们一定要学会依靠上帝的恩典。这是我讲的第二个，我们说为什么以利成为一个最平庸的士师，因为他里面缺乏对上帝恩典的依靠。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他绝对比不过参孙。参孙是有道德明显的瑕疵，明显的问题，但是参孙遇到艰难的时候说，哎呀耶和华，你难道让我渴死吗？哎呀耶和华怎么怎么样，他会求上帝的恩典，然后一求上帝的恩典他就有力量。到他临死之前，参孙都在上帝面前求上帝说，主啊，你加给我力量，让我报着蜿蜒之仇。你会看到他虽然之前犯了那么多的错误，但他死在力量当中。但是以利呢，一生都在服侍，但是你会发现他从生到死都是没有力量，都是乏力的，都是软弱的。我们相信他对上帝的恩典绝对依靠不够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。那第三个我们再讲，就是这个以利他给人的一个感觉，他从出场到他死，他一直跟一个字连在一起，老。我在这里说以利他的神学有一个，我给他一个名词，我说他是老朽神学。他是靠经验而不是信心，靠信心就是年轻神学，靠经验就是老朽神学。为什么这样去讲？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，我这样去说，我是有依据的。就是我们再去想，我们再去看，什么叫做老朽？老朽的标志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一般以为说，根据年龄了，根据长相了，哦，这个人如果，哎呀，他脸很苍老，我们就说他老朽了。不是的，你去看，摩西80岁的时候，你也不觉得他老。120岁的时候你也不觉得他老。那个加勒真的是到后来真的是也是80-90岁的时候，他说我的力量跟45年前一样。所以老朽的标志是什么？老朽的标志是以信心做判断依据的。一个人没有信心的时候他就显得老朽，一个人不愿意运用信心的时候他就显得老朽。而不愿意运用信心的人，他经常的特点是什么呢？为什么我说他是老朽神学呢？他是跟着经验走，他不是用信心跟着主走。所以你就会发现有些老朽的人，他特别习惯就讲，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要多，就类似讲这些话，就意思什么，我经验很丰富，我有很多经验。所以他们变成跟着经验走，不是用信心跟着主走。只要我们用信心跟着主走，我们一直是年轻的。所以我说信心它是年轻神学，经验它是老朽神学。所以你看缺乏信心的以利，他只能做童子撒母耳的这种昏暗摇曳的油灯。所以上帝让以利做撒母耳的带路人，但是做了很短的时间，因为他走不远。如果撒母耳一直跟着以利，把以利身上这些老朽神学学会了，撒母耳会年纪轻轻变成一个老人家。 我们其实有时候也会看到有些年轻的基督徒，其实他的心已经很老了，就是他不会用信心。但是有些很老的基督徒充满活力，因为他用信心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盼望大家真的要记得，真的要去明白，就是我在这里又放了这节经文，就是约书亚记14章11节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老加勒跟老约书亚讲的话。但是你看他讲的话没有任何老朽的味道，而是充满了年轻的活力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还是强壮，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，无论是征战是出入，我力量那时如何，现在还如何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在这里讲，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信心会让我的心年轻，信心会让我的心清气爽，我整个人都是往上的。但是如果你仅仅是靠经验，你就会显出那种老木老朽的气息，或者按照现在的流行语叫老灯，是吧？你看现在那些短视频，他就会讲说什么老灯中灯，是吧？就说也中年人是中灯，老年人是老灯。什么叫老灯？老灯就是老气横秋，就一讲就讲经验，一讲就讲经验。但是只要你有信心，没有一个人敢对加勒说你是个老灯，没人敢这样去讲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充满信心。没有人敢对约书亚讲说你是老迈的了，不是，他充满信心。没有人敢，甚至120岁的摩西要被主接走之前，你感到他还是活跃。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他的眼也没花，耳也没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信心。所以只要我们有信心，我们就会心清气爽，因为上帝应许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如何。你过信心的日子，你的力量一定强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。我们看以利这个最平庸的事实，我们不能学他，我们要学跟他相反的，要学加勒，要学约书亚，要学摩西，要学保罗。就是我们要记得，信心能够让我们返老还童，但是不信让我们年迈体沉。所以老以利他年纪老迈，身体沉重，一下子就跌死了。但是加勒能够打最难打的仗，而且把仇敌灭掉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。我们说你去看这个以利，他成为最平庸的事实，因为他是温吞水师。这个温吞水的神学，它是法力的神学，它是老朽的神学。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，我们说你去看以利，他在这些方面，他的温吞水，他的法力，他的老朽，我们说还有一个方面，他为什么是这样子，跟以利他的神学另外一个特点有关系。我说他是半路神学，他是半路神学。为什么我说他是半路神学？你从以利所经历的事情上面你再去看，你就明白。我们说以利他们家发生的一个大事，就是上帝其实不止一次告诉以利，跟以利说，你的两个儿子不敬畏我，你的两个儿子会死掉的，他们会中年就死了，你们家以后没有一个人能活过中年，都是马上就死，除了你以外。然后以利听见这个话，他没什么太多的反应。包括撒母耳，上帝跟他说话以后，就是在撒母耳记上3章的时候，那么上帝也告诉撒母耳说，以利他的儿子不敬畏我，他们要死，怎么怎么样。然后撒母耳把这一切的话告诉了以利，没有隐瞒。以利怎么说呢？以利说，这出于耶和华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。你会觉得很奇怪，因为上帝告诉他说，你两个儿子都会同一天死掉，这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。但是以利的反应好像波澜不惊，这是信心吗？这是服侍吗？我说以利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他展现的是半路的服侍神学，就是他的神学是一个纯粹的仆人神学，而不是儿女的仆人神学。什么意思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上帝的仆人，但我们同时是神的儿女。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一个人看自己是儿女又服侍上帝，和不把自己当作是神的儿女，他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说他是半路，他只记得我是上帝的仆人，没有记得我是上帝的儿女。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跟大家去做一个对比，拿谁来做对比？也是一个老人家，就是摩西。摩西其实以色列人到旷野里面以后，他们拜金牛犊，上帝说我真的是对这些以色列人，上帝是很难过，然后说我要弃绝他们的时候，摩西在上帝面前怎么说话？摩西就恳求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？这百姓是你用大能大力的手从埃及领出来的。就是摩西一直强调说，这是你的儿女，这是你的百姓。所以你看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以利是上帝告诉他，你亲儿子两个儿子都要死，以利无动于衷。但是摩西为那些百姓恳切的祷告，为什么？因为摩西是儿女的仆人神学。所以 如果一个人只把自己当仆人，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有隔阂的，他对上帝是有惧怕的。但是当一个人说我是服侍上帝的儿女的时候，我是亲近上帝，我是敬畏上帝，这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在以利身上看到的是惧怕，他没有敬畏，所以上帝责备以利还说，你尊敬你的儿子超过尊敬我。所以你看他这种纯仆人神学，上帝是不喜悦的，而且导致一个结果，他对自己的儿子其实真的没像他自己以为的那么所谓的绝情，我爱上帝，不是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提醒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这些工人，我们是服侍天父的儿女，我们要靠主的恩典，我们要求主的恩典，我们要求主的祝福。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，就是你就知道为什么上帝给雅各改了名字，说你不要再叫雅各，你要叫以色列，就是什么，以色列是神的王子的意思，就是雅各在亚伯渡口跟神摔跤，跟上帝摔跤的时候，他坚持说，他说你若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所以如果以利有这种心智，说主啊，你告诉我两个儿子会死，我恳切的求你，你让他们不要变成这样子，上帝有应允的，祈求就得着。我们相信以利的儿子会改变的，但以利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半路服侍神学，他是纯粹的仆人神学，而不是儿女的仆人神学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这一点，我们这些工人是服侍天父的儿女，我们是靠恩典服侍的，我们有权柄，我们也应该常常在上帝面前求主祝福，不单祝福我，祝福我的家，祝福我的儿女，不要像以利那样的半路神学。这是以利的第一个半路神学，是半路服侍神学。第二个我在讲，我说从以利对自己儿子上帝都说你的儿子要灭亡这件事情上面，他说愿耶和华凭自己的旨意而行的时候，他看起来是对上帝的主权非常的敬畏，但我说不，他是半路的主权神学，就是他对上帝主权的认识只走到一半，没有走完全程。所以他对上帝主权的认识，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有割裂，是有对立的，而不是我们说真正的主权神学是和好神学，是在耶稣基督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跟上帝和好。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因为以利他学的是半路的主权神学，所以他对上帝的一个观念是有对立性在里，这种对立性在相当多的基督徒当中都有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觉得上帝做工我就不能做，所以我要消极，我要被动，然后我做工的时候上帝得靠边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和上帝的工作它是两件事，所以这叫，我给他一个名词，我说这叫对立神学。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是什么？我们在基督里是和好神学。我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跟神和好。我不单与神和好，我还以神为乐。所以靠着基督我与神和好，靠着基督我是主动的加入神的工作，与神同工。这一点你在以利身上看不到，以利在所有的事情上面他都很被动，他被动的等候，被动的等候，等候到儿子死了，他被动的面对事实，而缺乏主动的祷告，主动的祈求，主动的求福，这是半路主权神学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也鼓励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小心，小心那种喜欢说，哎呀，我们要高举神的主权，我们要高举神的主权，然后却很少在福音里高举神的主权，这个时候就会像以利一样，好像在做主的工，但是被动消极别扭。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二个。第三个我们再讲，我说以利他也愿意祝福人，但是他是半路祝福神学。你注意，当哈拿把撒母耳献给上帝以后，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大家读了撒母耳记第二章的时候，是哈拿他在上帝面前献上了极美的赞美诗，而不是以利。以利对这件事情没什么反应，真的是像温吞水一样。那么他去祝福哈拿也有祝福，说哎呀，愿耶和华啊，这个由这个妇人再赐给你后裔，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这个孩子，然后这个哈拿和他的先生就走了。那么为什么以利给人的祝福这么软弱，这么无力？我说他是半路的祝福神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恩典和功劳混杂的。以利不是不明白恩典，他是有 领受恩典的，他应该也知道恩典的神学，但他只知道一半，所以他是恩典和功劳混杂。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，我们觉得说上帝怎么可能把赏赐给我呢？必须我做好到一定程度上帝才能给我，这就叫混杂。但是我们说另外一个让我们在祝福上面充满力量的，就叫唯独恩典的神学。当我们是恩典和功劳混杂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会心怀二意，我们会犹犹豫豫。你看以利在这方面他的表现就是这样子，他本来应该大大的赞美上帝，哇，一个人把自己的孩子刚断了奶就献在上帝面前，多么感人的一件事情啊，他没有反应。然后他就，哦对了，这个人没孩子了，好，那好吧，我给他祝福一下，希望他再生一个孩子代替撒母耳。所以他的祝福是心怀二意，犹犹豫豫的。但是当我们唯独恩典的时候就不一样了。就像哈拿，我们下次会跟大家去讲哈拿的赞美，你去看哈拿的赞美，那种力量充满了力量。为什么？唯独恩典，我所得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哈拿在上帝面前没有儿子的时候，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的祈求，他大胆的求，不断的求。为什么？我没有什么功劳可拿，我就是求上帝施恩。然后当我得到上帝恩典的时候，我发现上帝施恩祝福我的时候，我在上帝面前的祝福感恩喜乐是竭力的，不会半路，不会犹犹豫豫，不会心怀二意。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。你去看以利，他是一个最平庸的士师，因为他的神学是半路神学，他是半路的服侍神学，半路的主权神学，半路的祝福神学。而哪里才能走到全路？耶稣基督讲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。到基督里就是全路的神学，就是整全的神学，就是完备的神学。到基督里唯独恩典，唯独信心，唯独神的荣耀，那个就是真正有力量的神学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。那我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第三点，我说那我们今天的我们要怎么跟主同工？我们胜过老以利，我们不能像以利那样子。我说我们不要做以利，我们要成为撒母耳。怎么成为撒母耳呢？我给大家三点的小建议。第一个，我鼓励大家，我们不要做老以利，我们要热心传福音。为什么这样去说？你注意，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第三章那里讲说，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。以利所有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问题，其实我们还因为时间有限，我们不能全部讲完。但是以利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不跟耶和华同在，他跟上帝不在一起。但你说那跟热心传福音有什么关系？你注意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里讲说，我们如果奉他的名出去传福音，然后传福音给万民的时候，主耶稣说，我就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凡是在传福音上热心的人，耶稣一定与他同在。我说的传福音热心，包括了你走出去传福音，包括你为福音热心的祷告，包括你支持福音勇士。当我们在福音上面总是热心的时候，耶稣与你同在，这个时候你就一定不会做老以利。因为只要耶稣跟你同在，你的心就是年轻的，你的心就是清爽的，你的力量就是强大的。这是我讲的第一个。第二个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在这里，你看到以利，我们很感慨。你去看圣经，以利，老以利的祷告在圣经当中几乎找不到，他只简单的给人家说了一个安慰的话，祝福的话，但是几乎看不到以利的祷告。所以我说我在这里就想起来路加福音18章1节，主耶稣他设那个富人的比喻，他就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所以我说我在这里也提醒大家，我们要成为撒母耳，不要做以利的话，你要常常热心祷告，你不要灰心被动，你要用你的祷告驱散灰心。每当你觉得自己灰心被动消极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祷告，你不能让灰心吞吃着你的祷告，你要用你的祷告驱散灰心。这是我讲的第二个。只要我们常常在上帝面前祷告，包括我们前面讲的为自己的热心向上帝祷告，你就不会做老以利，你就会做撒母耳。因为圣经里面讲说，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的人有摩西和撒母耳，撒母耳的祷告是非常出色的。那么我们就要常常祷告。这是我讲第二个。最后第三点我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以利之所以成为老以利，他老是靠老经验。我说我们不要成为老以利，你就不靠老经验，总盼望新的恩典。所以我在这里这个也引用了耶利米哀歌3章22、23节2节的经文，也是著名的经文。这里面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他感恩赞美说，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，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 弟兄姊妹，靠经验的人就一定是老登，靠经验的人一定是老朽，因为经验，人的经验是片面的，是有限的，是马上过时的。但是上帝的恩典是奇妙的，上帝的恩典是丰盛的，上帝的恩典是长新的。所以只要我们常常靠主的恩典，常常仰望主的恩典，我们就不做老以利。所以求主带领我们，感谢主。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以利的神学，求主去引导我们，让我们从以利身上，我们去得到经验，得到警戒，然后我们也从中我们得到更多的激励，求主带领我们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哈，我们有十几分钟的时间，那么弟兄姊妹可以去分享一下，借着这篇信息主向你说了什么，然后最触动你的是什么，然后借着今天的信息你得到哪些警戒，又得到哪些激励。